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如何得救，
我们如何得救。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讲到我们得救是一个很短的经验，但是是神漫长的准备，好像小孩子生出来一样，父母他们为到孩子的出生准备了一年两年，其实不止了。当两个人情投意合要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是经过上一代的栽培，他们有能力成家立室，他们有相识相爱的经过，成立了家庭，他们可能要准备一段时间，他们才能够好好的预备下一代。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孩子们经常得到的是父母立刻给他们的礼物，但他们没有想到父母在背后所做伟大的准备。因此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是个救恩的计划，因为上帝跟我们所想象的一样，神是有始有终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伟大的礼物是有一个伟大的过程，首先是神呼召我们，跟着我们重生，重生之后我们就有信心，我们悔改，跟着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成为后嗣，我们成圣，我们信心得到坚固，我们与基督联合，最后我们得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要表达的是上帝为我们精心细意所做的准备的工作。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会经历这么多的步骤。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有得救前得救后，不喜欢煮菜只喜欢吃东西的人，他只有两个感觉，就是空肚子和肚子饱啊。但是喜欢做菜的人呢，或者其实喜欢吃菜的人也会了，他会不单只吃饱，他还要尝味道。真的喜欢做菜的人还会问怎么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的不同层次了。我们经常分开得救前得救后，但我们要问我们到底如何得救啊，这个就进入到真理教导的层次。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和会友都需要完全明白这个得救的过程的。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同工，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十年，或者你本人感觉到神给你一个真理追求的心智，你应该好好的在这方面有追求。因此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思想的就是第五个阶段，叫做成为后嗣。这个就是今天洗礼的一个特别的象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不是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开始是从神开始的，神做主动，我们人是被动，但我们人有责任，神施恩我们就能够明白。当你仔细看这个步骤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很多这里圣经所讲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它不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譬如呼召，神的呼召，我们以前中国教会就理解为做传道人，所以有些人他信主，他用一个卡通片的方式，第一年就是非基督徒啊，跟着信了主，第二年就爱主更深，第三年没有办法了就要做传道人，因为好像这个就是三部曲。不是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光照，就是以瑞士作为代表了。我们跟天主教不同，我们跟中古时代不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弟兄最高的奉献不是做修道士，乃是为主而活。姊妹们，你们为神所做最高的侍奉不是做尼姑，我意思是做修女哈，乃是爱主更深，为主而活。我们明白上帝是伟大的神，是无处不在的，甚至我们不应该将到我们的与神的关系局限在教堂之内。虽然来教会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与神有属灵的关系，跟着我们才投身教会。所以上帝的呼召不应该被理解为只是传道人。重生通常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转变，有一种转化，信心和悔改也是可以经历到的。 你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有一个体会。但是我们被称为义，或者今天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些时候你可以说它是非经验的。因为今天譬如对于张姊妹来讲，当然是个很特别的一天，但是神在哪一方他选你作为他的儿女，不一定是你马上能够讲说出来的。你能够分享的是你二十年前你已经信主的经历，你能够分享的是这二十年来你怎么样走过来你的经历，今天成为了一个印证。但是神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在经验当中我们能够体会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基督徒是需要经验的。如果基督教全部是一大堆很抽象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不单只是不可能，而且它不是真的。上帝是道成肉身，具具体体的爱我们，就好像圣餐一样。所以上帝是一位抽象的，也是一位具体的神。我们今天是需要经验的。神他给我们的经验，好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经过幽谷，他也带领我去到青草地溪水旁。如果基督教全部都是死因幽谷的话，那基督教只适合开殡仪馆啊。如果基督教永远都是一些看不见的天堂的话，那基督教就可能变成民间宗教，它只是带人逃避这个世界。但基督教会给人什么啊？青草地溪水旁，是真的。但是这个青草地跟溪水旁，它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马上能够经历得到的。那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是做过牧羊人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你有在乡村生活的经验，但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没有的。我经常告诉人呢，就是我在香港长大，我从来不要说森林，我连树林都没有见过啊。我说我第一个树林就是在美国，所以我说美国真的是一大片农村跟乡村的地方，跟欧洲一样。我们很多人不一定有这种自然界的经历，但是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都会有共鸣。因为你理解的青草地不是说真的有一片草，你所理解的溪水旁不是真的说有一条小溪，你所理解的是什么？是它象征，它代表神对你的爱。因此我们是需要有具体的经验，但是经验不是唯一的基础。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但是你看诗篇二十三篇你还会有共鸣？因为透过它的比方，透过它的意义，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的意义。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基础了，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经验有时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经历。比如有些人你从来没有见过青草地的，我们在香港是很少草地的，真的没有见过，来到美国才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但是我不需要看过草地，我仍然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到青草地。我从来没有住过在河流旁边的房子，但是我会明白到当我在枯干的时候，神带领我到溪水旁。这个就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神真理的奥秘。上帝的真理是个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真理的意思是说，一方面它可以是真实在生活里面有经历有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属灵的经历它不是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发生的。所以基督教我们固然很注重感情，但是我们经常说感情固然重要，但感情有起有落的。我经常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早上起来突然之间觉得上帝不爱你？会有的。我跟太太呢，我们两个的很美好的婚姻呢，就是基于一个很美妙的配合，就是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是我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所以我们两个人从来不会在同一个时刻觉得有世界末日，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安慰。他每天睡觉都说，哎呀还有一大堆事 没有做，有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洗碗的，通常都不会有碗留到明天，但有时候见钟会，哎呀还有碗没有洗啊，哎呀明天糟糕了，哎呀这个月的账单怎么办。我说不要担心啊，我用基督的话安慰他，不要害怕，不是只要信，只要睡，睡吧，不要害怕，好好睡，明天张起眼睛天还在那里的。我早上起来就说，糟糕，今天要开五个会，要做三样事情，还要去六个地方。我说我没有命。他说是吗？再见，我上班了。因为他情绪很好，所以他就走了啊。但是也好了，就说呢，我们不会同一个时间情绪低落。但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是需要有感情，要有感受。但是这个感受结果会产生一种感想。这个感想是什么呢？使到我们更加的去想啊，到底我在这一种有起有落，好像股票市场的情绪当中，我怎么去找到上帝那个不变的爱？重不重要？很重要。特别明天是礼拜一，如果你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如果你的孩子是好麻烦的，那你会整天担心的，哇明天怎么办。上帝的爱永不改变，这个世界永远改变，是不是？因此今天我们要明白，感情和感受固然重要，因为人是有情有义的，但是我们要产生感想，甚至最后我们要产生 一种的我们叫做反省，一种叫做见证。最后意思是说，基督教不是建基于我们的感情的，但我们是需要感情的，但这个感情一定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最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见证不一定是讲一些事情，乃是讲一些的可能是感情或者感受，最好的是讲一些感想。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明明赶不到公车，后来最后一秒跳了上去，不过这里的公车开的这么慢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如果你赶不到公车，可能要等一个小时才有下一班公车，是很严重的事情。但你不是每天都要这样子，明明赶不上后来赶上了才叫见证吗？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早上可能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你真的感受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感谢神。人家问你有什么事啊，你说没有什么事，但我感觉到神的爱。但今天在教会里面经常将神要讲成为一个很不是奇妙很奇怪的神啊，就是呢一定要有一些很怪的事情发生才叫做见证。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回来教会讲见证，他说感谢神，今天早上我经历到上帝的爱，神与我同在，他都坐下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糟糕，他有什么事？我们快点去找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是家里面有事，还是他自己有事？是不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我告诉你，不用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基督教是一个有反省的信仰 reflection， 有一个感想的信仰，它不是单单纯经验。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就是使到我们明白了，这里是我们以前开布道会我们经常会用这些经文来帮觉知的人来建立他们的信心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跟着在下面再解释了，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个很好，你都可以看见这里讲的不是单单说在布道会里面我举了手，今天我洗了礼，于是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从神而生，是神生我们。 你明白了这点之后，你就知道我们需要有布道，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有牧道班，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有时候不是经验，就是神亲自使他们拣选他们作为神的儿女。下面加拉太书更加讲到神的儿子成为人是怎么样啊？是死后满足，他就降生为人，死到什么样啊？要将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儿女的名分。那这个很伟大。有人说过，这个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是总结了四本福音书的，就是一句话，及至死后满足，神的儿子就道成肉身，很伟大。但这个是发生在2011年之前，这个是发生在永恒里面，基督成就救恩将我们赎过来，它不是我们能够经验得到的。跟着加拉太书又讲到，神会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亚巴父。那我们有些诗歌也说亚巴父啊，亚巴父啊，这个很好，但是这个也不是单单是个经验。我们有没有呼叫亚巴父这三个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明白知道神不再是一个可怕的神，他乃是我们的父，他是天上的父。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在意外当中过身，而且是死的真的很悲剧啊！他是在一个抢劫案当中 被人家打死的。但是对我们这一种自幼丧父的人，或者甚至是孤儿的人来讲，我们会更加体会到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的宝贝。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的是真理，而不是单单只是我们的经验。下面也是罗马书也是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们。这个引导固然在生活当中有体验，但这个引导是圣灵自己奇妙的工作。圣灵好像风一样，它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事后回头看，我们却知道圣灵一定将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是与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为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不是代表会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今天我们很想传福音有结果，我们就告诉人说啊，新耶稣有福气。新耶稣固然是有福气，上帝一定会将最好的给我们，但是那个青草地跟溪水旁是按照神的时间，是用神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一步登天，但是上帝却训练我们。人世间的工作都是越困难的工作，结果代价跟报酬会越高。上帝的恩典固然是免费的，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却是伟大的。上帝要磨练我们，上帝要帮助我们。我们对儿女们刚才说过送礼物啊，如果我们经常将一些很贵的东西毫无条件的给孩子们，结果你们都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也不赞成孩子洗碗我们就给他有薪水，这个也不太好。我们给孩子总是要有一个挑战，等他知道他的工作会产生有一个结果。但是怎么样来训练孩子啊？我们需要有个平衡。如果孩子什么都没有，他们会产生自卑心，但他样样都有，他会产生一个自满的心。如何在幽谷跟青草地有个平衡，这个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学的。有时候你们哪一个是做白脸，哪一个做黑脸呢？父母总是这样子，那上帝呢更加是如此。上帝允许有些困难临到我们身上，上帝要磨练我们。因此我们经常说上帝最奇妙的是什么？他能够在坏事当中产生有益处， 他能够在坏的事情 bad things 很坏的事情当中，他会产生善 good， 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考验，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管在英国、美国和欧洲，我们都是移民，我们有时候在这里住了很久，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有这一种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的感受，但这个应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投靠神，并且相信神的旨意在这里引导我们。我们要依靠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这个后嗣英文叫做 adoption， 是神的领养，但这个领养绝对不是我们人世间的领养。人世间的领养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我遇到有好多位朋友，他们不是因为自己不孕，乃是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但他们有时候还会再想领养，因为他们是不怕麻烦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孩子的人。有时候我看他们领养的孩子，不单止他们不会束缚他们，有时候好像他对这些领养的孩子他特别会爱他们一样。今天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领养，他是远远超过我们人世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父母就算全部是你生的，有时候你都好像有一点的差别，更加何况是领养的孩子。但是上帝的领养，圣经明明确确的说是个生命的关系，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是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因此今天不管我们人世间的爱是多么有差别，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这个就是被神领为后嗣伟大的意义了。所以在这里约翰一书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你看这里就将到神与我们的关系用爱来表达。你们知道约翰很喜欢讲爱，神是爱，神爱世人。所以今天我们想到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再一步坚定我们对神的爱的投靠。我们经常听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伟大的教师都教导我们说，单单相信有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相信神和他的慈爱。好像在圣经的希伯来书也说，我们要怎么样寻求神呢？我们要相信神，并且要相信神会怎么样啊？他会赏赐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相信神和他的赏赐。因此今天只是说如何证明有神是不够的，你证明出来那个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神，并且他是一位爱的神，我们要相信神，并且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样，什么叫拜偶像？拜偶像固然是指到没有在基督教当中之外的这些民间宗教，其他的宗教他们是拜偶像，但拜偶像也包括了基督徒，就是我们以所有的假的像来代替真的神，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不单只是拜其他的偶像，还包括了相信神的人将神来变成偶像。今天怎么样将神变成偶像啊？就是我们将神看为一个与我们没有关系，但只是我们叫做灵机抱佛脚哈，在危机当中我们才去求他的，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神。这个神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父母跟儿女不可能有这个关系。如果儿子儿女们是没有钱财来找你的啊，夫妇之间不可能有这个关系，这个一定是个爱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谨慎，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很有福气，但我们忘记了我们一样会拜偶像。你有没有将神当作是偶像？你有没有忘记上帝的爱，只相信他的存在？你的宗教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宗教，就好像欧洲的教堂一样，你缺乏了光跟热。但愿主使我们的心再次温暖起来。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定有压力， 当每天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你相信神仍然爱你。虽然我不知道前路如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人生这个阶段，但神一定有他的心意。我倚靠神，求神带领我们一直走，走完人生的路途。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对神的经验不一定是一种的经历，它不一定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对神的经验可以是一下子的一个感受，可以是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心得，它可以是一个漫长过程，五年十年人生最后的一个心得。这种的经验不是我们人世间的经验，它不一定有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经验是什么？这个经验就是这个属灵的经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像基督所说的，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来舍命。基督说他是我们的葡萄树，基督说他是生命的粮，基督说相信他的人复活在他，我们信的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些都是我们的属灵经验，但愿神透过他的话再次坚固大家。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广义的儿女，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在圣经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创造。但是我们却有第二层的意义，当你知道神造你，你又对神感恩的时候，你就深一步，你成为神的一个真正的儿女了，你将创造归荣耀给神。但最后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女了，因为你不单是明白真道，并且你真的与神发生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单只是一个被造之物，我们也不是单单在创造当中感受到神的伟大，我们乃是要救恩当中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所以在座还有朋友们，你们在寻求真道，但愿你明白神对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但愿你投靠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成为后嗣，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明白父是基督的父，也是世界的父，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上帝为父就是我们最高的一个保障。所以重点不在乎我们自己，有时候你感觉到神好像你的父亲，有时候你感觉不到，不要紧，上帝永远他在那里，他会扶持你，他会安慰你。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的主导文就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再次知道神是父，我们是儿女。这个成为神的后嗣是遍见于整本的旧约新约圣经当中。所以我们最后彼得后书提醒我们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并且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什么性情有份。我们是与神联合了，我们不单只是血肉之躯，我们分享了上帝的神圣。不是说我们会变成神，我们只是有一部分神的性情。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是被造，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一个表面的关系，那是一个内在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产生很多中国教会所讲的教徒，而没有产生真正的基督徒？还有第三种叫做糊里糊涂啊。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冷冰冰的教徒，要明白我们与神属灵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回顾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我们看见加尔文，我们看见在整个欧洲五六百年前他们所开始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为什么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是这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他们不单只是说天主教不对，我们对， 他们要什么啊？他们就是要产生这一种明白真道并且又有感受的信仰，他就是要将人从这种冷冰冰的敬拜当中带回去活生生的信仰。他要使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是哪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一个时代，重要的不只是相信神去教堂，重要的是什么啊？要与神有关系，明白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产生一个恩惠的信仰，我们要产生一个温暖的信仰，我们要产生一个爱和真理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生活跟生命的脱节的问题。我最近这几年都有去中国做一些培训工作，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学员，他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他上了我的课之后，他写的电邮给我，他说：陈老师，我发现讲恩典的道很难，据我了解，现在教会里面很少讲审判方面的道，现今安逸的生活也让他们觉得处在平安之中，江浙一带生活相对富裕，又没有天灾降临，信徒普遍对神没有畏惧的心。糟糕，暴露了他的地点。真的哦，那怎么办呢？他说，所以我尝试在讲道的时候多给他们一些挑战，思考神的审判跟威严，挑战他们的言行跟神律法的冲突，会有一些严厉的话让他们警醒。但是我也很困惑，一个姊妹在台上这么凶的讲道，是不是不合乎圣经？这跟保罗责备哥林多妇女责备性的讲道的情况一样吗？哇，你知道这个姊妹很归正，因为什么？她有反省啊。在这里扯开一个小的问题啊，我们绝对接纳姊妹的侍奉，并且我们接纳姊妹在必要时的讲道和教导的工作，我们甚至接纳姊妹在必要时，在没有办法没有其他同工的时候，姊妹的案例。我知道这个在某一些的华人教会，还有在某一些改革中的教会圈子当中会引起争议，但是有好几位老牧师，还有我们很多同辈的同工，我们都认为这一个立场不单只是宽容的，而且是合乎圣经，并且是照顾到现实的需要。那固然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真的在很多的地区，我们找不到有弟兄能够来带领教会，结果只有一些真的很爱主、有恩赐的姊妹在那里，他们的信仰真理都是纯正的。因此我们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我们认为这个姊妹绝对可以来带领教会施行圣礼，并且宣讲神的话。在基督里面，我们真的是不分男跟女，但是我们同意圣经里面的确有些经文是不容易解释的，讲到妇女不许讲道，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我们改革中很重要的解经了。他指到的是妇女们应该避免讲一些责备性的道，但是一般的教导，特别是很有爱心、很温柔、慢慢的劝告着讲道，绝对是可以。有一个笑话，当然不一定是笑话了，就是欧洲有很多都是女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一直都没有，他们都很想有个女的总统。明年是美国的大选，所以他们希望再一次会有女总统。很多人都相信，包括我自己都相信，女总统绝对是可以也是可能的。但有些不太尊重的笑话，所以讲了之后姊妹们不要丢鞋子，现在中国人不高兴就丢鞋子。他们说女总统有什么不好啊，你们有没有看美国新闻啊？我们美国的奥总统呢，他身体很强壮，经常做运动、打篮球，他刚刚才过50岁，所以我还比他大啊，他这么年轻。但是结果呢，他做了总统不够2年了啊，他的头发呢已经开始白了啊，再下去呢可能全部白。所以呢，很多人说我们不想有女总统，因为我们有爱花的心态，我们很不想见到一个 白发三千丈的总统一出来，全头白发，满面皱纹，哇，那个华尔街的指数就会跌三千点，受不了那个震惊。这个是有医学的研究，他们有很多医生已经研究了，特别是总统这种工作，任何人，就算是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20岁了，就算是3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做，通常几年下来头发一定如果不是全白是多半会白的，因为那个压力就是每天4点钟要起来，知道世界另外一端有个大的飞弹爆炸，跟着其他地方出了什么大的问题，到晚上10点钟准备上床的时候告诉你明天又会有一个大灾难来临啊。总之他会3年4年之内真的沉思不安，所以他一定会白发。所以在这里，这个就是妇女不要做这种责备性的讲道，但妇女呢可以有一种劝告性的讲道。妇女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是做单独带领的责任，但是如果真的要需要的话，我们接纳的。所以这个姊妹就说了，她很希望能够将恩典带出来，我怕一讲恩典他们又觉得无所谓，可是我又不能靠吓他们，这是不符合福音的本质。但是我确实很担忧他们对罪的麻木不仁，我认为他们不知道审判有多严重，他们就不能够知道救恩有多大。我一直很困惑，希望陈老师给我一点建议，谢谢啊。很典型家庭教会同工的口吻啊。我的回答就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亲爱的同工，我这里也一样，我这里也一样是什么，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天灾大的人祸啊，绝对没有啊。你们知道我住在美国西岸，被称为一个最美丽的其中一个城市西雅图啊。你在美国东岸，就算是纽约，经常很担心会有恐怖分子，但是美国整个东岸相对来讲还是很平安。欧洲更加不用说了，我最经典的就记得他说过一句话，说在这里到处都一样了，不管在这里开30分钟开3个小时，每个地方都是一样，走一大片绿，中间几个房子，县中有几头牛跟羊，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的啊。你闭起眼睛开到尽头，打开眼睛也是一样，这个就是这里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以为中国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定是困难的，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很全面的而且是很平衡的来讲，中国的家庭教会遇到突然之间的逼迫，很严重的打压的是少数，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教会沿海一带到内陆相对来讲都是很平安无事的照常聚会敬拜上帝，他们有时候可能不能够过分的张扬，但他们绝对是公开的，你们同意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对一些新闻有过敏的反应，但我们一定要关心一些受苦的肢体。在这些偶然的个案当中，他们失去了崇拜自由，失去了宗教自由，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失去了那个大的图画。我们要知道今天大部分中国的基督徒都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环境当中，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生活的改善，他们慢慢的有一种相对的自由来敬拜神，我们为他们感恩。但是因为这样子，最大的挑战经常不是来自外面的，是来自里面的，是你的属灵的素质、教会的建造、真理的教导、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其实他们那一代最近有个小的台风啊，叫做梅花，是不是？所以他们也会，但我相信肯定不会是叫做天灾啊。意思就是说，真的海岸一带总是会有天气变化，但很少会有特大的天灾。内陆四川有大地震，但是跟着之后又平稳。你看见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特大的天灾来提醒我们，我们最大的挑战永远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 基督说过，从外面进去的不能够污染你，但从里面出来的却是罪。从外面来的逼迫，基督叫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知道讲适合的话。但是从里面出来的败坏，基督好像用比喻说，这些坏的发的教，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的信心来败坏。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基督教永远不将罪完全归到魔鬼撒旦的身上，罪也是我们亲手所犯的，不知者不罪。如果你不知道有公义，你犯的罪不算是罪。不作者不罪，如果不是你亲手犯的罪，不会算到你头上。所以没有人会因为亚当夏娃而受最大的审判，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因着自己亲手所做的来受上帝的责备。很多人都问什么叫做堕落，什么叫做原罪。今天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最近经常用这个例子很简单的跟大家来讲明。在教会历史里面，其实经常讲的是叫做罪的影响，是亚当夏娃堕落的结果和后果，而不是单单讲到他们的堕落或者原罪。什么叫做罪的影响，什么叫做堕落的后果？开车就是最好了，有时候这里的公路还会有堵车的，有时候这个堵车不一定是因为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前面的车开到一个地方可能是特别漂亮，虽然这里每个地方都一样，没有地方是更漂亮的哈。开到一个地方特别漂亮，他们就慢下来，开到一个地方有个小的车祸，大家都慢下来，好奇心，他一慢下来，后面的车就好像涟漪作用一样，有时候叫蝴蝶效应一样，他们都全部慢下来。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了，他们在公路上明明开车开得很好的，他们突然之间刹车，跟着呢掉头乱开，整个公路就堵住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原罪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都受了这个罪的玷污，这个罪的影响，就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都是愿意去犯罪而不去追求神。我们每个人都在本能上，我们选择恶而不是选择善，这个就是罪带给我们的玷污。但是结果，我们所犯的罪，你记住，永远是你亲手去犯的，你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永远是我们思想行为亲自去犯的罪，成为追讨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必追讨我们。所以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不用社会主义来审判我们的，我们不是吃大锅饭，乃是每个人是独立户，你亲手所犯的，上帝就来追讨你。因此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在一个转变的当中，我们要以上帝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引导，而不是推卸责任。我们应该做聪明人，不需要天灾来提醒我们更爱主，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记住啊，是反省你的体会，就能够让你对神有经验。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最近我看报章说到这个榆林市这个是中国被称为最大的一个就是考古学上叫做侏罗纪的那个年代，这种最庞大的森林的一个矿床，所以呢里面就有大量的煤矿，就好像中国的山西省一样。这里应该是陕西啊，陕西的榆林市。结果是怎么样呢？连开矿的人呢都开意大利跑车啊，所以那里的人的头痛问题是怎么样？他们钱多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花，他们很头痛。你说哎呀，我要搬去那里，我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考虑哈。这个世界现在是完全的不可理喻。今天我们看见美国也是，美国的经济过去一个月都是最大的问题，跟着欧洲也出现很大的经济危机。 这次来到欧洲又跟一年前不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面持续的改变，甚至你可以说突变。我们怎么办呢？相信神。我们要建立的是内在的信心，而不只是外在的安全感。我们不要给世界上面这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新闻来迷惑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因为我们好像孩子们一样，通常比较令孩子有安全感的父母，他都不会吓孩子的。有一次我在家很久，孩子们也放假，他们又很调皮，我就弄他们，我说你们两个男的跟我走。他们说什么事啊？我说爸爸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房子。他说什么事？我就带他们去参观楼梯。我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楼梯螺丝都松了哈，这个几个板都就快要裂了，这个楼梯要重新来建，建这个楼梯起码几百块，如果不是上千块。带他们去看我们房子有个烟囱，但我们从来没有烧过东西。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烟囱就快倒下来了？我说我们这个烟囱啊，听说要修理要10000块、啊、怎么办？跟他带他们去后园，我们后院有个森林，真的是森林，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是人不能够接近的，因为我从来不去那个后园。你看这个后园，我们住了10年，从来没有剪过草，做过任何工作，剪草有了哈，但是在后面是一个斜坡，都是长满了很多树。我说现在已经产生了卫生的问题了，现在要请人来抓走这些动物，清理整个山坡，你知道要多少钱吗？要10万块呀、啊！所以告诉你啊，我们就快住不下去，我们没有地方住。他们两个吓死了，整个下午就不出声，等到妈妈回来了，整个房子都没有声音，铜板跌在地上都能够听见。妈妈说什么事了？他们两个都说妈妈我们没有房子住了。于是太太就看着我，你为什么又弄他们？我说他们太调皮了，整天在这里逃来逃去跳来跳去，弄得我不能够看书，我要报复一次。这个很好玩，但如果我每天在吓他们呢，他们就算不是有心理病啊，肯定啊他们的神志都会不正常。这个就是父母不会吓孩子的，父母尽管外面天塌了下来，回家吃饭还是跟孩子问好吗，开心吗，你们今天学到什么啊，好像没有事一样。天父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好像会塌下来，全球经济危机随时会爆发，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一方面要靠神的智慧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家庭跟人生，我们还是需要计划我们的人生。改革中的信仰很强调，如果你有信心，你是有计划的。美国很有名的黑人领袖，这个叫做马丁·路德·金，他是争取黑人人群的。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但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灵命是什么？ I have a plan， 我有计划，这个计划大到是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属灵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信心跟计划不应该有冲突的，信心跟智慧不应该有冲突的，信心跟思想不应该有冲突的。你相信神的时候你应该有计划，但是最后你相信神的时候，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每天突发的新闻，特别是坏的新闻所吓跑，你将自己交给神，神会引导你，神会引导你的中年，神会引导你的晚年，神会与你同在，神会引导你的事业，神会引导你的家庭跟你的孩子。孩子长大了，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再管教他们了，但是你将你的孩子交给神，神会在他的人生的危机跟转机当中，神微小的声音会提醒他，他会回来的。神应着你的侍奉和你的奉献，愿意神祝福你和你的一家跟你的后嗣。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后裔，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经最后用很伟大的话来讲，保罗说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没有的。 我们永远是属于天父，我们永远属于基督。愿神与大家同在，愿神再一次建立我们亲爱苏黎世的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主，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有洗礼，有圣餐，我们听见你的话。但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上帝，并且在这里继续的以信心、爱心依靠神过每天的生活。求主祝福活泉教会与他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同工、每一个会友都在这里同心兴旺福音，爱主更深，见于真道。感谢上帝，奉基督名求，阿门。我将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席。